弟兄姐妹们早安。这两天啦，温度降了很多。今天早上约莫五点左右，我像往常一样醒来，但是这次醒来很特别，就是被冷醒的，就发现呢这个温度降到40多度啊。那我还以为这样的温度还会再持续下去，后来再看看手机，下个星期就会，再下个星期天就是90多度，过了星期天之后就到100多度，真正的夏天来了，真正的这个沙漠型气候就来了。我跟我的妻子都预备好心，准备来领教领教这个沙漠型气候啊。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亲职教育，亲职教育啊。五月份有母亲节，六月份有父亲节啊。父亲节奇怪就没什么样的活动了啊。这个真的很盼望明年开始咱们的教会也能够重视男权啊，也能够开始来庆祝父亲节啊。否则咱们这些做父亲呢总觉得呢会有那么一点吃味儿，是不是啊？母亲节就盛大庆祝，那父亲节呢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那无论如何，五月有母亲节，六月有父亲节，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在六月的时候来谈谈亲职教育这个题目。在美国的多个族群中，论到对儿女教育的极度重视，我们华人应该能够排入前三名。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在将来进入大学名校，不惜花费来购买好学区的房子，甚至于让孩子去接受补习。我们一家四口在2007年的8月1号搬来美国之后呢，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北加州的 Castro Valley。弟兄姐妹就跟我们说 Castro Valley 是好地方，学区好，所以必须在那边买房或租房。我说买房这个一时片刻办不到，租房可以。所以他们就非常热心啊，带着我们去这个 Castro Valley 那边找房子，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子，是学区房。然后呢这个屋主是台湾来的，那个妻子也是基督徒，所以很欢迎我们入住，还特别把房租调降了200块。可是你知道那房子有多贵吗？一个月要2000块，非常可怕。为了要租一个好学区房，一个月我们在2007年8月就得付出2000块。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一个心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那根据《世界日报》2017年7月6日援引美国的媒体的一篇报道，针对美国的华人家庭为了子女的大学学费所进行的储备来进行的研究指出，华人父母多半把为子女储蓄教育资金列为主要的财务目标。超过半数的华人父母在子女满5岁的时候就已经存够了将来资助子女完成大学教育的资金，在儿女5岁的时候已经未雨绸缪到存好了将来儿女完成大学教育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平均的储蓄金额比起全美平均来高出了$10,000，这个在各族裔当中居首位。 所以我们都很能够来体谅，来体会我们同胞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接受好的教育所付出的代价。那么2011年出生于美国 Illinois 的这个耶鲁大学华裔教授叫做 Amy Lin Chua 蔡美儿，他出版了一本书轰动一时，这本书叫什么？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虎妈的赞歌啊、哦，其实这个书名是取自美国的一首爱国歌曲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是不是啊、哦？那这本书就比较了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并且列出他对两个女儿的严厉的教导方式，例如当女儿变胖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需要保持美好的身材啊。然后呢，这个如果女儿不守规矩，他会烧掉他们的最心爱的玩具，或者在大冬天的时候把两个女儿赶到门外去罚站。后来呢，《华尔街日报》揭露了这本书《虎妈的赞歌》的部分的段落，还登出一篇文章，为什么华人妈妈更胜一筹？ 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 哦，抱歉，我忘了要按这个，所以谢谢德宏啊。为什么华人的母亲会更胜一筹，会 superior 啊？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所以呢，这个在美国呢就引起大家的重视，《虎妈的赞歌》这本书啊就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被翻译为30种语言啊，成为国际畅销书。而 Amy Chua 本人还成为2011年 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摩拳擦掌准备去出版下一本。虎妈之后又有狼爸，虎妈是在美国的华人，狼爸是在中国的。持香港身份证的中国商人萧百佑就紧跟着虎妈，在同一年稍后提出3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口号。3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他声称他自己对孩子打得科学，打出艺术。他怎么个打法呢？吃饭做不好打，拿笔方式不对打，功课背诵不流利打，说谎当然打，与小朋友争吵打，被老师批评打，放学不准时被接打，未经同意看电视打，考试粗心大意被扣分打，书本作业不整洁打，丢失文具衣物等打。所以3天一顿打孩子就进北大，他就成功将他3名子女送入北京大学。而在那一年呢，他最小的女儿则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来读书。所以啊，他这本书一发展也轰动了整个大陆。萧百佑他自诩为天下最好最负责任的父亲，而且计划在退休之后设一所私塾，面对整个中国提供狼爸的服务。虎妈跟狼爸其实在我们华人的家庭教育中间非常常见，与欧美人士一般所习惯的较为放任强调适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同，也因此会在欧美社会引人瞩目。无论如何，严厉管教和放任自主乃是我们对于儿女教育方式的两个极端 感谢主，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刚才我们的吴伯伯带领我们大家来读的那两节经文，箴言22:5-6，箴言22:5-6，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遍好吗？箴言22:5-6，大家一起来，预备，来。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根据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论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儿女来确立原则与目标。哎，这个是不是没电？开关，这个啥？哦，在这还没开，哎，好，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到，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确立原则与目标。圣经告诉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不偏离。所以我们要为孩子来确立一个教养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使他走当行道，我们很容易从字面上来理解为我们为儿女来设定一条道路，他就必须在这个道路上面。那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来主张，这是根据我做父母亲的我的权柄、我的责任、我的认识。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如果是看圣经的原文，旧约的原文希伯来文，使他走当行的道，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照着他、按照他这样的一个意义来为他进行安排和设计。这对我们为人父母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父母当深入认识儿女个别的个性和需要，也当认真探索儿女的兴趣与梦想，借着寻求神的旨意，观察我们的儿女，彼此沟通之后，来协助儿女发掘、发展和发挥他们的能力与志趣，而不是硬生生的为儿女来设定一个模式、一个框架，之后把它塞入那个里面，要求他在里面寸步不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为儿女来量身打造。我相信我们为人父母的都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同一个父母、同一对父母亲，他们所生出来的子女其实也都会各不相同。我的母亲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儿子，都是当兵的啊。因为我们在台湾呢，每个男人满18岁就要当兵啊，所以生了三个都要当兵的。那在别人家呢，常常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三个都是儿子呢，往往是越这个越往后生的越高大啊。在我家刚好相反了，我是我家最高的，之后我的大弟弟比我矮一点点，我的小弟弟又比我再更矮一点点，然后三个儿子呢个性完全不同。我还喜欢读书，我的大弟弟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我的小弟弟更喜欢读书，三个儿子完全不同。所以如果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没有来体会、没有来明白孩子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而就只是要求他们达到我们为他们所设立的目标，变成我们对他们所期许的那个样式，那很可能在许多方面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引起他的反抗。 所以我们要根据对于儿女的认识和观察来为我们的儿女来量身打造，但是这绝对不是放纵儿女让他们任性发展任意而为。为什么呢？箴言二十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如果我们让孩子从小就随心所欲，那么他长大以后就不能够期望他会改变这种方式，因为他已经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来对于儿女进行放纵式的这个教育。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国内去进行培训，那一次呢从海口搭机前往西安，飞机飞平之后没有多久，就有一个小孩在飞机上跑来跑去，之后那个小孩就钻到我这排座位，我是靠窗的，他就钻到我这个座位之后就当小狗爬到我前座的那个椅子底下，头朝里面屁股朝我这边，那我的脚没地方放了、啊、只好举起来。我想他只是在那边玩一下子，没有想到他在里面就躲很久，我心里想会不会在里面闷死了啊、所以我就叫空服员来，我说对不起，这个孩子可不可以让他回座位上去。那空服员一看到了就问，这是谁的孩儿啊，叫回去。结果前面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做父亲就说，没事让他玩，没事让他玩。所以这一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孩子的安全，也没有顾虑到其他乘客的感受，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放纵儿女，让儿女成了孩子王，或者是这个孩子后，王后的后，那么他将来他就会这样为所欲为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必须是因材施教，但是我们华人父母在这个方面呢，他们却往往会犯以下几种错误。第一种是什么？将自己的梦想理想等等的强加在儿女的身上。我自己没有达到的目标，儿子、啊、就看你了，老爸当初没有上台湾大学，没有上北京大学，咱家就指望你出人头地，是不是啊？这是我们把自己的理想梦想来强加在儿女身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对几个儿女一视同仁，无视其间的差异。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对，每只手都有五根手指头，是不是？那这五根手指头都属于我们，但是它各自不同的长度和胖瘦，但是我们却往往忘记了我们的儿女他们也是有不同的地方，不能够一视同仁。第三个就是将儿女和他人的子女来做比较，这很容易灼伤我们儿女的自尊啊。孩子啊，你看某某家那个孩子多好啊，学业是最好的，人际关系也很好，这个运动也不错，就要孩子这个样子。第四个就是要求儿女绝对服从而不在乎他们的感受啊。我在美国常常听到有做父母亲的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儿女出生来质疑，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父母亲的答复是 Because I say so， 因为我这么说。父母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怎么样绝对的权威，这个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儿女他不只是会接触到父母这个权柄，他在学校里面也会接触到师长的权柄，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还会接触到其他更多的权柄，可能最常碰到的就是警察了，是不是啊？哦，警察他也有权柄的。那么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儿女 要求他们服从我们的时候只是说 because I say so， 那如果我们的教导跟学校老师的教导或者是这个警察的要求出现了冲突的时候，他要听谁的，是不是？所以这很容易让儿女感到困惑彷徨，那甚至于这个也会严重打击他的自尊。可能父母亲所要求的不对，可是却要求儿女来绝对听从。所以圣经有这么多话我很喜欢，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儿子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是你的老爸，我是你的父亲，我这个赚钱供你读书，你就必须听我的，就算老爸错了你都必须听我的。到了最后可能这个孩子他不会再有想法说我要来寻求其他的道路，我不会再有想法来发展我自己的梦想，这个真的会让孩子失了志气，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儿女要来进行因材施教，但是同时也应当让儿女知道何为正道，正道何为当行的道，并且让他们愿意跟随正道。为儿女来进行因材施教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原则啊！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感谢神，我们让孩子去走这个正道，这个正道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而不是我的道，我的话。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主的教训和警戒，也就是主的教导，主的吩咐。主的教导，主的吩咐，也就是他在圣经里面所明白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照着他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因为这个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它是一个 universal truth， 所以能够跟随我们的儿女一辈子，我们不用担心会被时代所淘汰。那教养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希伯来它叫 Karnag， 它除了教养、训练、养育之外，还可以用来指着将房屋或者是一个殿堂来奉献给神的这个行动。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教会买了这个建筑物之后，我们献堂，那一个行动也叫做卡纳，就跟教养儿女是一样的。那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儿女的主权来奉献给神，让儿女知道他们生命要来跟随神，要来荣耀神，要来顺服神，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固然可以要求我们的儿女来光宗耀祖，这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不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啊，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这一生一世都能够跟随主而不偏离，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将我们儿女的生命的主权奉献交托在神的手中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前提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谈。那为了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汲取教训，远离恶事，追求良善，我们做父母的应当适度运用奖励和惩戒。我们在这里要特别针对管教和惩戒儿女，借着以下经文来提醒大家。我们都知道儿女的表现很好，我们会给他们鼓励，会给他们奖赏，是不是很正常？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因为身在美国的关系，对于管教儿女、惩戒儿女就会比较保留。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人跟我说，牧师怎么办，前几天晚上我骂了我的儿子，结果他说他要去跟学校报告，说你骂我伤害了我的心， 伤害我的感情 You hurt my feelings 让我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告诉我的学校老师说 You abuse me 你虐待我我们那姐妹人来问我们说牧师我该怎么办如果真的学校 老师听到我的儿子会不会把我举报给政府啊会不会警察来抓我啊你看现在好小孩可聪明了是不是在台湾现在有一个这个政府的电话专线113这是叫家暴家庭暴力防治专线我在新闻上也看到有小孩子被父母亲打这个孩子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打113说你对我家暴家庭暴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是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教导在箴言13:24啊，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疼爱儿子的疼爱儿女要随时管教箴言19:18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再过来箴言22: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于我们的儿女来适当的进行管教如果口头的劝诫他没有办法听从的话我们适度的来进行体罚但是怎么体罚呢一定要非常小心他有一些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做父亲的发现儿女不听管教的时候要进行体罚不要由他自己来进行他可以请母亲来也就是我们说的换手换人来进行管教然后在管教之前一定要清楚地告诉儿女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样的管教那在管教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在进行体罚的时候不要来真的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可以打手心可以打小腿可以打屁股但是千万不要非常的在怒气之下来这个管教因为这一定会伤害孩子在进行完体罚之后还要抱住他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因为爱你才要进行这样的管教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儿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做希伯来书12:11当我们能够正常的适当的来对我们的儿女进行管教圣经说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正确的管教能够帮助孩子来走到公义的道路上面那么让儿女在正道上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为他们自幼就能够知道是非对错的意义标准以及价值即使一时不慎的迷途他至终还是会回到这个正道上面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就在这儿偏离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叫做处的意思是转向背离挪走丢弃脱下所以这些孩子也许他进入社会之后受到了诱惑跟随了世界的潮流可是当他遭遇了挫折当他痛定思痛他静下心来他还是会思想到他小的时候他所学过他所听过的那些东西当这个事过境迁之后我相信他会回到神的面前来美国空军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上校他在越战的时候他的战斗机在北越上空被击落所以他成了俘虏被关起来而且因为他的官阶很高是被单独囚禁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互动 但是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曾经一度非常自我中心、非常高傲的美国空军上校，却想起了他小的时候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所背过那些经文，所唱过的那一些诗歌，这些一一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他就借着背这些诗歌，背这些经文，唱这些诗歌，来熬过了那一段的囚禁的岁月。以后他获释，回到美国之后，他就申请退伍，然后他去读神学。他的亲戚朋友不敢相信他变了一个人，因为他过去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后来回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所以我们感谢主。但我们不只要为我们的儿女在教育上来确立原则，还要为他们来确立目标，为儿女来确立目标。确立目标是为了使他走当行的道，这个道不是父母期望的道，不是儿女喜欢的道，更不是这个世界所认同的道，而是神所喜悦的道。我还记得在我那个时候，在我要考大学的那个时候，在台湾呢，这个最热门的科系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还记得是电机系，电机系啊。那么这个，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呢，就要求儿女将来去读电机系。当然，医学系永远是 number one 的啦。可是不是大家都能够进医学系。而且有很多人也当不了医生，像我是绝对不能够当医生的。为什么呢？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看到血的时候我的脚会酸呢、就是我是不忍看血的，所以我不怕打针哦。但是每一次打针的时候我就把脸转开，护士会问我你是不是怕打针，我说我不怕，但是我会不喜欢看到血，所以像我这种人不适合去当医生啊、我的太太就很适合，她就是她当护士，我就很佩服她啊、所以在我那个时候，我们所流行的是去读电机系啊、过了几年之后，我听说潮流变了，说大家都要去读那个 MBA 啊、就气管硕士 MBA， 那个时候是很流行的。可是时代潮流又跟着变啦，以后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是怎么样？要读 IT， 是不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哦，是不是？啊，这个 IT 行业，这个薪水赚得很多啊，所以你看 Silicon Valley 在加州的那个矽谷或硅谷啊，啊，他们的房价越来越贵，为什么？因为一大堆的拿高薪的 IT 工程师都在那边。所以很自然的，很多父母亲说你去考 IT， 是不是？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让孩子来学习正道，没有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他将来就算赚了那么多的钱，爬上了那么高的地位，他的心还是不能够满足，他的心还是依然空虚啊，是不是？你看美国最近有两个名人死了嘞，怎么死的？自杀死的啊、一个是设计师 Cat Spade， 他专门做那个包包，高级包包，是不是啊、他就用自杀死了，心很空虚。另外一个是一个美食家，这个名厨师，而且是旅行家，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啊、反正也是前几天自杀死了，一样内心很空虚，非常非常的空虚。这些人要有名，有名要有钱，有钱有钱，可是为什么心依然是空虚的？他们已经达到了许多人梦想的目标，为什么还是要去寻死？因为心是空虚的，心是空虚的，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摩西曾经提醒以色列百姓，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 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来学习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爱他，尽心尽意来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来设立的生命的目标。他可以有许多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的短期的目标，可是他生命的长期的目标，这一生的目标必须是跟随神，必须是侍奉神，必须是荣耀神。那使他走当行的道，对儿女，对父母亲管教儿女有以下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在儿女年幼的时候，就要以这个当行的道来教导他们，否则等到他们犯错之后再要求他们改正就不容易了，是不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习惯了。神曾经针对以色列人习惯行恶这件事情来斥责以色列人，在耶利米书13:23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什么意思？古时人，非洲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黑色的，是不是？我们能不能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不行嘛，是不是？啊、哦，虽然这个东方女性啊，这个她们买化妆品的时候，有一种化妆品也一直很畅销，那叫美白，是不是？好像冠上是美白啊，这个再加上那品牌，卖得再贵都有人争相去买的，啊、哦，想要改变的白一点。但是其实把它洗掉之后还是一样，没错吧？哦，所以呢，肤色是不能改变的。那你看这个豹，它身上有斑点，对不对？豹能不能来改变它的斑点？不能。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改变习惯，行恶的习惯是很困难的，没有错吧？今年的5月13号，在台湾的台南，一个名叫郭俊的39岁男子犯下一件逆伦弑亲大案。他杀了他的3个至亲，他的叔公、婶婆还有他的外婆。为什么？他到他的叔公家行窃的时候被发现，竟然以榔头打烂了他叔公的头。后来他的婶婆过来看发生什么事情，也被他一不做二不休给打死，照样是把头给打烂。以后住在隔壁的外婆听到声音也来了，这个外婆是最疼他的。这个男子不务正业，好吃懒做，常常到外婆家行窃，外婆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设法遮掩。所以这一下外婆过来看，看到他的小叔、小叔的太太都被杀了，转身就跑。郭俊照样追上前去，用榔头把他外婆的头给打烂。3个至亲被警察发现的时候，头已经不成那个样子了。这个男子从小就被娇生惯养，要什么就能够有什么，就算犯错的时候也没有人来纠正他。所以现在他犯下了这个滔天大罪。不过现在在台湾很少判死刑，所以可能也就是关个10几20年就假释出来就没事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像话，包庇行恶的，然后对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就用各种的法律来这个找麻烦。这个世界很奇怪，颠倒是非黑白，是不是？所以在儿女年幼的时候，我们就以当行的道来教导他们，同时也要让儿女知道他们的一生呢都在神的手中，他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而这位神不仅掌管万有，也查看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来遮盖、来隐藏他们所行的恶。约伯记34:21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神注目观看，这意思是非常仔细的观看我们， 你知道吗？在中国古代有许多的读书人，他们将自己的那个书房取了名字叫四知堂。四知堂，知道的知。为什么是四知？为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意思是要求自己不要认为没有人知道，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因为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不是啊？四知堂。那其实现在这个想要犯罪要躲过政府的追捕还真的很难，现在那个摄像头到处都有，是不是？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很厉害。我有朋友在国内，他是国安局的，他自己跟我讲，他说国内这种的那个摄像头对于脸部的辨识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他跟我讲了一个城市，他说简老师，你到我这个城市去的时候特别要谨言慎行，因为这个城市是在国内第一个试点，所以它的这个脸部的辨识啊追踪技术特别特别的发达。为了安全呢，我不能够讲太多。但是这个城市在山东啊，山东哪里你们自己去猜，啊、哦，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他们这个发展的特别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就算是你戴了这个口罩，啊、哦，就算是戴了帽子，他只要能够掌握到你的眼睛的那个眨眼啊什么这样的特征，他照样能够来找到你。厉不厉害啊？所以要让儿女知道他们的一生都在真神的手中，人的科技已经这样的能够来追踪行恶的人了，那这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真神是不是更能够来查看来辨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甚至于连我们的肺腑心肠都能够看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一生都来寻求仰望神，让他们一生都来寻求仰望神。诗篇十六篇十一节非常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要在教养儿女的时候为他们来确立原则和目标。现在我们要看的第二个论点是言教与身教并重。言教与身教并重，首先我们论到言教，我们言教必须是明确的教导儿女，明确的教导儿女。所以所罗门王他曾经在箴言当中这么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留心听我口中的话。这叫什么呢？要说清楚讲明白，说清楚讲明白。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总是给予门徒们非常明确的教导，而不会模棱两可。四福音里他经常在论到主耶稣他的教导的时候，他是怎么记载的呢？我告诉你们，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记不记得耶稣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实实在在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哦，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们。他用的那个实实在在啊、哦，在这个场合主耶稣讲了两次的阿们。所以阿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可能阿们一辈子搞不清楚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的意思是，这是我心里真实的一个想法，真实的一个祷告，真实的愿望，是不是？所以香港有一些教会很有意思，他们在公祷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说阿们，他们说什么？诚心所愿， 诚心所愿，这就是阿门的真正的意思。想要讲广东话来讲这个，省三所云呐、啊，是不是？我是不是讲错了？我很怕，因为我怕讲省三所云。OK， 诚心所愿，所以这些教会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其他的华人教会习惯说什么？阿门，他们却说诚心所愿。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我是我现在很确实的告诉你们。所以你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或叫山上宝训，是不是他有那么多的经文，他是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主耶稣他在口语上教导是非常的明确的，不是含糊不清，不是模棱两可的。那么使徒保罗呢，他也总是特别吩咐他的门徒在教导真理的时候也要讲清楚，要说明白。他在提多书二章十五节，他提醒提多要讲明他所相信的一切。在提多书三章八节特别告诉他要怎么样将真理切切实实的讲明，切切实实的讲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坚持的讲，要坚定的讲，坚定而且坚持，要坚持的讲，要这个坚定的讲，这乃是为了让我们的儿女从小就能够在心中有一把尺，来对他们的行事为人进行把关，而不会盲目的跟随潮流，也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不会不论 true or false 只管 harmful 还是 harmless。现在在我们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偏差，那是什么？他们不再教导是非黑白对错，他们只说这个事情对人是 harmful 有害的，还是 harmless 无害的。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来让孩子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非常非常的危险，真的是非常危险。现在在许多地方的教育方式越来越像这个样子。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挨打，因为不乖或学习这个学业成绩没有达到老师期望的标准挨打。我们挨打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你们知道吗？双手捧上，然后头低下，怎么样？让老师打、啊。我还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台湾叫国中，国民中学，有老师把我们那个椅子上面的一个木条拆下来，上书三个大字：老祖宗。为什么？他说：“我代表你们的老祖宗来教训你们这些不成才的子孙。”那我们在挨打的时候更要毕恭毕敬了，老祖宗来打我们了，是不是？打很痛啊，继续伸出去让他打，打完之后还要鞠躬谢谢老师，是不是？而且回家不敢跟爸爸讲说今天老师在学校挨老师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回家讲了再挨一顿打。为什么在学校不乖，丢简家的脸，再打一顿？所以学到教训以后，在学校挨打，不敢回家讲。现在不一样了，在学校如果老师敢动手打人，这个孩子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讲，爸妈就带这个带着群众来兴师问罪啊，是不是？要老师要赔礼，不然就是打老师，不然就是把老师告上法院里面去。我相信在大陆或在台湾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了，是不是？这样孩子怎么能够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来让孩子们清楚的明白什么是正道，我们要很明确来教导他们。那么使徒保罗还吩咐提摩太要思想他的教导，而不要只是会死记，不要只是会死记。我们在台湾，我相信大陆也是这样，教育方式是要孩子能够背的就尽量背，我们有个讲法叫贝多芬。为什么背下来就很多分数嘞？贝多芬嘛，是不是有意思啊？贝多芬啊、哦，那很多时候就是把它死记下来背下来，到时候写出来就没事，反正答案对就好了。他知道我对音乐是不懂的，我唱歌常常走音，所以上个星期在大家为我办的就职典礼上面，我跟我的妻子献诗啊，啊，我必须离我太太远一点。平常我很希望把她拉在身边，为什么那时候要让她远离我？因为她要唱分部的，那我很容易就被她拉跑。可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的那基础乐理竟然是全班最高分，学期成绩100分，那些懂音乐的可能才98、99啊，我这个不懂音乐却考了100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很会背，我真的很会背，可问题是考完之后还给老师我就不再记得了。你现在叫我去看那些什么五线谱啊简谱啊，看不懂。我也很佩服你们这些看得懂的，而且尤其看那陈静姐妹弹钢琴啊，我心里很羡慕的。这么奇怪，怎么能够将这个手指头跟这个脑袋还有跟那个乐谱这样连接起来，我就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儿女的教导方式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死记下来就好了。可是你看保罗他要提摩太去思想他的教导，提摩太后书2:7，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主必给你聪明。不是让他死记而已，让他去思想，他思想他消化他想通了，这个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对不对？否则就像马耳东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左耳进右耳出。有两个教会执事跟他们的牧师一起去打猎，他们的新来的牧师啊，这个新来牧师啊也很新奇，以前没有打过猎。结果三个人同时看到一只鹿啊、哦，然后同时举起枪瞄准，同时按下扳机，然后就看到鹿倒下去了。三个人就上前去看看，要来看一下到底他身上的枪弹是哪一种，来决定到底是谁把这只鹿给打死的，因为要得到这个功劳嘛。结果翻遍了这个鹿身上没有找到弹孔，后来两个执事彼此对看一眼，这一定是牧师打的。为什么？因为左耳进右耳出。想通了没有？因为弹孔是打到耳朵里面，所以左耳进右耳出了。大家还没有想通啊？左耳进右耳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要求孩子去这样死记强背，那么对他们来讲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是不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么主耶稣呢，他借着多种的语文体裁和形式来教导他的门徒，例如讲道、讨论、辩论、问答、格言、对比、诗歌等等，尤其是比喻。所以经上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为什么？要对他们深入浅出的来明白他所教导的这个真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也应当要比较活泼，要比较多样化。那主耶稣也经常对于门徒进行机会教育，比方有一次雅各、约翰两个兄弟来向主耶稣求，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常讲的左丞右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两个最好的位置都给他们抢去了，是不是？那主耶稣就借机教导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外邦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是不是？主耶稣用这个方法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教育，来让门徒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做领袖的可不是像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些大臣、那些君王、那些高管一样威风八面邀来喝去，而应当怎么样？像主耶稣一样的来道成肉身，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样的来谦卑服侍，机会教育，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确的教导儿女，这一在口语上明确的教导，另外一个就是要怎么样，要对儿女以身作则，以身作则。父母的言行不一是最容易让儿女感觉到困惑而不知无所适从的。使徒保罗曾经来斥责犹太人的律法师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所以这不是以身作则，这叫以身作贼，是不是？教导儿女可是自己却不去做。我在台湾，在台中担任基督教浸信会六堡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有一次临近了一个小学，这个教导主任打电话给我，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节目师傅要请你帮个忙，我们学校有个老师请产假啊、哦，那么这个我找了几个人来做代课老师，可是还有两个星期找不到人啊、哦，你的学位很高，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做两个星期的代课老师？我说好啊，啊、哦，我想这也是去认识学生的家长传福音的好机会。那我去了之后，我也是很认真哦，我真的很认真去做代课老师哦，因为也是班导师嘛啊。哦，我就发现有个小学生，他的这个学习状况有问题，常常打瞌睡，而且有暴力倾向，啊，常常骂脏话粗话，所以我决定对他进行家庭访问，就在他的联络簿上面就写了，说这个星期六想要到府上去进行家庭访问，到时候我真的去了，啊。就到了门外呢，我就敲门啊。他们家是有那个大门的，然后大门听说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再进去还有一个门啊，所以我是在铁门那边敲门的，就听到里面有声音跟你们老师说我们不在。你是说要说的话声音也小一点嘛，对不对？让隔着一个院子在铁门外面的代课老师我都听到了，你说这个像话吗？啊、哦，那你说这样的父母亲怎么能够教导出好的儿女来？公然教孩子说谎，哎，而且说谎的对象是谁？老师，哎。要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尊师重道的，虽然现在老师的地位好像越来越低了，可是传统上我们是一个尊师重道的民族，没有错吧？啊、哦，所以父母的言行不一最容易让儿女感觉到困惑。那么主耶稣呢，他不仅是教导门徒该做什么，他也亲自给门徒做榜样。比方他教导我们大家要彼此谦卑，要彼此服侍，他可不是说了就算了，主耶稣他亲自的给门徒们洗脚，洗脚啊！也许我们教会真的要来做一次这个啊，我们同工们来给弟兄姐妹们洗脚，哎，当然要鼓励弟兄姐妹在前一天晚上先把脚洗干净一点。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之后，给彼得他们洗脚之后怎么说的？我是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那使徒彼得就提醒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榜样，预备好要真为真理受苦。你看他怎么说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够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只吩咐我们去预备好为义为善为真理受苦，我们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又看到主耶稣他投入相当多的时间来陪伴他的门徒，为什么？他要用生命来影响他们。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圣经记载，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陪伴门徒，陪伴儿女，这是我们最有效的教导和沟通方式。主耶稣要让门徒们亲耳听见他的教导，亲眼看见他的作为，亲身体会他的用心，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常常投注时间陪伴门徒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工作繁忙压力沉重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也应当要常常多花费一些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儿女，在他们小的时候对他们说故事，跟他们一起祷告，在他们长大之后找机会带他们出去约会，有亲子之间的那个单独的时光。在我们家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是这样轮流的，这个星期我带儿子出去，我们有一天通常是星期四，因为星期三有祷告会在台湾，星期四我们就会轮流带一个孩子出去，这个星期我带儿子，下个星期我太太带女儿，然后再下个星期我带女儿，然后再下个星期我太太带儿子，那段时间是亲子之间最甜蜜的时光。要让孩子们知道我爱他们，然后他们对我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要花这个时间来陪伴他们啊，这个大手拉小手那种感觉多好啊，是不是？花一些时间陪伴我们自己的孩子啊。现在呢这个我能做的是想要花时间陪我的孙子了，哎，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那么使徒保罗他就特别来提醒我们，这个榜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呼吁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要效法他的爱人助人的榜样。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到圣经说的，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保罗他也呼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观察并且要学习他的言行榜样，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也提醒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虽然是年轻，也要给弟兄姐妹们做榜样，非常有意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怎么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基督徒应当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赏赐的，也是属于神的，包括儿女在内。所以诗篇明白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既然我们的儿女是属于神的，我们就当知道神将儿女托付给我们，乃是要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教导儿女来认识真神，信靠真神，跟随真神，服侍真神，并且以一生一世来荣神一人。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以下这一段的经文好吗？生命记六章，我们 们从第四节要来一直读到第九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啊，预备来。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这边看得到吗？啊，哦，哎，哎，这个等一下，哎，那我没有打进去，抱歉。抱歉，我没有把这个《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打进去，没有关系，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